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穿越1945，寻找历史真相。郝柏村访美东，出席抗战史论坛，展望两岸未来。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的前行政院长，今年高龄98岁的抗战老兵郝柏村，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缅怀抗战历史，展望两岸未来。郝院长，非常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海峡两岸的同胞们、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那么在
我想关于第二抗战的历史，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不过郝院长，我们在访问您之前想要先介绍一下您的生平事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郝院长他是1919年出生在江苏盐城，他是黄埔陆军官校12期炮兵科毕业，陆军大学20期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曾经赴美国的陆军炮校高级班与美国陆军的参谋大学深造，为中华民国国军留美的将领之一。他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总统府的侍卫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并曾经在1996年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副总统。他曾经在抗战期间参与1938年的广州战役，以及1939年的皖南战役。1958年的金门823炮战时，他担任最前线的炮兵指挥官，曾经获颁青云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云辉勋章。好的，郝院长，我们知道去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美国之音也很荣幸能够访问您，制作这个穿越1945的纪录片。今年你已经98岁了，这么高龄还大老远从台湾到美国来出席抗战史论坛，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谈一谈，为什么您认为70-80年过去了，人们还有必要来记忆这一段历史呢？
谢谢海峡两岸的同胞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同各位谈谈抗战的事情。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然后胜利了进来了王朝，所谓是枪杆子出政权。但是到了1840年，我们中华民族在清政府的领导之下，同英帝国主义开始作战。这可以说是近代史上我们中国人同外国人作战的开始。其后英法联军、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等的国际战争，我们都失败了。因为这许多战争的失败，各地赔款签了不平等条约，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沦为一个次殖民地的地位。一直到了1937年，我们中国人发动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战，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艰苦地奋斗8年，赢得了最后战争的胜利。这个胜利也是我们历史上同外国人打的唯一的一次重要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我们收复了所有的失土，取消了所有不平等的条约，恢复了我们中华民族主权领土主权完整，并且我们作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是我们一段非常珍贵的民族精神的发扬的一种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很不幸的，1949年我们国共的内战，国民政府失败了， 所以抗战历史的真相受到了隐瞒，甚至扭曲。所以无论在大陆在海外，一般的年轻人对于抗战历史的真相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曲解。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是，
我个人是抗战时期的一个老兵，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应该把抗战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年轻时代的朋友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珍贵的，世世代代都应该传承下去的一种抗战的精神和成果。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要从香港、从纽约、从华盛顿来举办各种抗战历史真相论坛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的，郝院长，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抗战历史被掩埋哦。那么我们知道您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三度的重返抗日战场寻找这个抗战历史的真相，当时你也曾经参观了在卢沟桥附近的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您对于该纪念馆还有中共当局不断的说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国共合作特别在抗战初期，可以说团结中华民族有重大的意义和贡献。但是后来因为很不幸发生了摩擦，所以抗日战争呢，这是本来是我们最神圣的反侵略的一个正义战争，因此由于国共意见的分歧，所以在大战当中国共真正合作的一个会战就是星河会战、太原会战，大陆上现在所谓平型关的大捷。平型关大捷是在阎锡山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之下，八路军朱德是右翼军团的总司令，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战绩。以后从这次会战以后，国共国民革命中央政府的国军同共军从来没有再联合在一起打过一个会战，等于是各打各的。但是这个正面战场主要的都是国军，所以我们说如果中共说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恐怕与事实不符。但是在敌后战场大部分呢都是在中共主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敌后战场是基于一个中流砥柱的中流砥柱的地位，我们很客观的说可以这样说。谢谢大家。
好的，郝院长，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国共两边啊，对于这个争夺抗战话语权的一个不同诠释。那么我记得您在去年的时候也曾经发表过一封公开信哦，呼吁两岸不要把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人的恩恩怨怨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那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去年习近平他在9月3号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93大阅兵上面，其实他并没有用中流砥柱这四个字，你认为从客观来看某种程度上共产党是不是也释出了一些善意呢？
抗战历史在1949年初期，中共当局对于历史的真相隐瞒或者扭曲，由于当时内战的情绪，我想他们不愿意提及这个国民政府时代这个光彩的事情，这是人情之常，情理 可圆。
嗯哼。
但是现在事过了70年，这次不是八年抗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事情，是全体中华民族光荣的一页历史。所以凡是中华民族任何一个主导中华民族政治的，都应该对于抗战历史的真相应该要珍惜，并且我们要传承。
嗯哼。
我个人因为已经快100岁了，参加过抗战，我对于这个情况啊特别有一种使命感，所以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至少对于抗战历史的真相播下种子。当然我最大的希望中共的当局能够开放心胸，抗战也是中共的光荣，我们共同的把这个事实给下一代，所以我发表了一个公开信。但是这个公开信我想我没有看到有反驳的，但是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啊，所以也许他们暂时是能处理，不过我希望以后啊这个是能够逐年的有所改进。
嗯，
谢谢大家。
郝院长，我们知道因为去年是抗战胜利的70周年，国际社会除了两岸之外，国际社会有很多的史学家针对这个抗战历史进行研究。那我们看到有一份比较新的资料是这个东京，在日本的东京筑波大学的名誉教授远藤玉博士，他在近日出了一版新书，叫做《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那么这个书的中文版也在美国出版了。那么美国之音也很高兴在今年的6月份有机会能够专访这位远藤玉博士。那么他在书中跟我们的访问中都提到了，是抗战期间毛泽东为了削弱国民党的这个军事力量呢，曾经把国共合作当中所取得这个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卖给日本人，等于说是让毛泽东利用了这个抗战期间壮大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借日军的刀来杀国民党。您怎么看远藤玉博士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郝院长，
抗战历史当然外国人有著作，我没有看到其中，你所说的这个是说是毛中共在抗战期间把国军的作战的情报
是
交给
日本人
他们。我想我没有任何的证据，他的这个这位作战也许是一个个案。但是我可以说明，自从1937年的辛克会战以后，辛克会战是八路军同中央军是一起打的。从这个会战以后啊，从来没有一个会战是22个会战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会战是国军共军同在一个战线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军对于每一个会战的作战计划不会告诉中共的，所以因此我想这个作者他个人的根据我不没有批评，但是我相信这种事情呢，在我个人的这个判断当中可能性不大。
好的，郝院长也借由他自己对于这个抗战当时亲身的一个了解啊，对远藤玉博士的说法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除了这日本的大学的教授有研究之外呢，英国的大学教授也有研究。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瑞纳米德教授，他对于中国的抗战史非常有研究。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个蒋介石当年是赢了战争却输了国家，他在书中是用这样的话啊。那我们知道郝院长您曾经著有这个解读蒋介石日记，上下两册都非常的厚，这两本书非常的厚。那么当中其实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您在书中有关于对于这个国共内战的一些解读，你怎么看当年 国民党等于是痛失江山啊，是不是跟蒋介石他本人的战略错误也有一些关联呢？郝院长，
抗战胜利以后啊，嗯哼，国共发生内战。其实这个内战呢，在抗战期间呢，已经有了摩擦了，不过当时不好意思讲是战争，是摩擦。所以在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坚持抗战第一，抗战到底。所以对于中共的，他同国军的一种冲突呢，基本上采取一种忍让的政策。当你抗战胜利以后，他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希望两党能够共同的和平来建设新中国。当年后来经过马歇尔的调停都失败了。这个当中我们很客观地说，蒋主席、蒋总统他犯了很多战略上的错误。他第一个错误啊，他不应该接受雅尔丹密约。如果他不接受雅尔丹密约，苏联进军东北了，同日本占领东北是一样的，是侵略者。苏联就无权进了东北。啊，第二点呢，就是蒋总统对于中共的武装力量的膨胀啊，判断也是错误，总以为国军是优势的，可以很快的把说战说决了，赶快把共产党消灭。其实经过八年抗战的经验，共产党是最会打持久战的，所以你优势的时候他不同的决战，所以因此在内战初期要决战总是抓不到他。等到你这个他的优势形成了，他的优势主要形成就是苏联在东北接收的日本的差不多有50个师的装备完全交给林彪了，所以最后加之国军整个的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以节节失败。同时这个是当时也许是蒋委员长一般认为是抗战是内战的，内战是抗战的元素，这个是错误的。抗战是我们反侵略的，内战老实说在这个作战的这个号召上啊，国民党就是居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中国都是穷人多啊，这个富人少啊，所以共产党尽量的从掌握了这个多数，尤其是在敌后地区的多数，所以这个是战略的错误。当然最后还有马歇尔的调停，那就中美关系啊的一种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华民国原来是日本的一个中国美国二次大战一名盟友，但是因为马歇尔同蒋总统他们两个军人个性呢，后来处得很不好，所以马歇尔后来做了美国国务卿，因此他希望要倒蒋，结果刀枪把中华民国刀了，所以因此大陆的失败啊，它的原因很多啊。这综合起来，当然主要的这个是错误啊，还是蒋总统他应该负这个责任。
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啊，这个郝院长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跟我们一起缅怀当年的这个抗战历史，还有国共内战的一些您的诠释啊。那么去年您在跟我们做访问，制作这个《穿越1945》纪录片当中呢，有很多精辟的借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穿越1945》纪录片当中的片段。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
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七十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抗统一战线，我说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郝伯村还提出两个疑问。
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为什么开卢会议不是毛泽东去了？啊，为什么这个最后受降是胡应钦来受降的，那不是朱德来受降的？
1945年9月9号，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蒋介石的受降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降书。降书一开头便写着日本向蒋委员长投降。日本降书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国史馆内。八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蒋介石一生的功过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